各位听众来到我们 Miss 瑞丽君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慧玲，
我是主持人林秀兰，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来到了第三季。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呢是生命关怀，今天呢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邀请到了我们硕职班的同学钟玉礼律师哦，来跟我们谈谈什么是预立遗嘱。这一集呢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因为你知道的，律师的收费是很昂贵的，所以我们要讲快一点。我们现在掌声来欢迎律师。
谢谢，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钟玉礼，我是辅大宗教所硕职班109的学生，那我的职业是律师。从我考上律师的那一天开始，我的妈妈就跟我讲说：“哎，恭喜你哦，你今嘛开始被熊这个社会带下啊。”那我的爸爸呢，他就交代我说：“你要好好的努力去宣扬法律常识，让大家了解法律。”所以，我爸妈都很另类哈，他们从来没有指望我要去赚大钱，但是呢，反而指派我其他的任务。
是什么任务呢？
对，那我等一下我就会讲我的任务。那我目前在我工作上来讲呢，我职业律师今年第29年了。
哦、哇，大家没有荧幕看不出来，以为他刚毕业呢。
真的，只是白发苍苍而已。
没有，我可以证明，因为我是路人甲，我是吴宏毅，打开后。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工作，我是诉讼律师，我是担任公司的法律顾问。那我长期投入法律常识的法律教育的推广工作。那我身为女性律师呢，我也比较有柔软有耐性。嗯哼，那我一个一个来讲哈，这个诉讼方面呢，我常年是担任政府机关跟民众的诉讼代理人。嗯哼，我处理的案件大部分是国家赔偿、政府采购法、公共工程纠纷、不动产纠纷等等，有跟金钱有关的民事跟行政诉讼的纠纷。
所以是管钱的吗？
有管钱也有，就是要钱没有啊，这样子。
好，
因为我常常当是被告的诉讼代理人呢。那我也担任很多民营企业跟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那我为客户提供的是一些预防性的法律建议，避免日后的诉讼纠纷。那其次呢，就是因为爸爸有交代嘛，就是我要推广法律常识。
对，
所以呢，我从当律师第一年开始呢，我就是每年啊都会拨很多的时间，不管上山下海，然后为各级学校的学生还有老师跟民众谈论一些法律的常识的问题。那大概常常都是用童话故事或者是当时最夯的新闻节目带入，那从这边来推广这些法律的常识。那这几年来，我也担任过台北律师工会的法律教育推广委员会的主委，还有国际扶轮3480地区的法治教育的主委。所以只要我没有开庭的时候呢，那我都会尽量配合主办单位的时间，那希望能够到处去宣扬法律的常识。
所以那个律师是肩负了社会责任在身上，是不是？
我希望能够尽量做得到。
OK， 然后。
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是女律师，那所以很多民众呢到了事务所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要找女律师。
那
我几天我怎样，他要问什么？他要问婚姻、问亲子、问继承的问题。
Okay.
那出来果不出其然，他们真的就是问这一方面的问题。那碰到这一类的家事案件呢，我的习惯不是也不是习惯，我的经验告诉我就说，尽量如果不要用诉讼来处理会比较好。因为诉讼的结果，像这些家事案件诉讼的结果呢，就算说官司打赢了，但是呢大家的亲情、友情、爱情也就没有了，
就是就断了，就对
撕裂了。
可是会上律师应该就大概也没什么好的指望了吧。
是没错，但是总是可以试试看。我总是希望说抱着最后一线的希望，在进这个案件进法院之前，大家还有没有可能坐下来谈。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因为有时候这些家事案件处理的心得，就是它比较像那个锯件法的那种治疗方式。那个件呢是从外面是切掉了，但是伤在里面。
对，
那个心一直在淌血，然后完全那个情感的部分是恢复不过来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可能的话尽量不要进到诉讼程序。那也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法律常识推广的经验，还有就是对于当事人这种 亲情断裂，这种撕裂的这种不舍啦，不忍，所以呢我才会想到说我的新的使命就是要推广我今天的这个讲座的主题，就是好好说再见，从预立遗嘱与预立遗嘱开始。遗嘱呢就是决定未来的医疗决定，还有呢遗嘱就是身后事的交代。
那律师现在应该很忙，照您刚刚讲的又要打官司又要做讲座，那这么忙然后又是很都跟法律有关系，那我很好奇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你工作了20年之后呢，你还要再回来学校，尤其是再回到我们宗教所来念研究所，你可以不跟我们谈一谈。
为什么会要来念辅大宗教所？因为我们辅大宗教所的硕职班有生死学与生命教育组，我是受这个组的组别吸引来的。那我的理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进了中年了，超过50岁了啊，我想知道自己有没有灵魂，还有呢，想知道呢到底有没有智慧老人的存在。
嗯哼，
那人生的三大疑问呢，也是我一直想要追寻的目标。所以呢我就会进来我们的宗教所读书。那我再仔细的来说明我的理由哦。就是我想知道我自己有没有灵魂。因为我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进到任何的宗教派别。那只是说到了50岁之后，个人除了工作除了家庭之外，那到底这个我人有没有灵魂存在，还有如果有灵魂的话，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去哪里。这个我很好奇，
所以到50岁才开始去反省这个问题。
对，所以我真的很晚熟，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好年轻哦。那但是如果说当你在打官司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不会反过来，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你没有宗教的信仰，
没有宗教信仰。
对，那假如你我不打这个官司，我明明会赢，可是竟然输了，我会不会很沮丧？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排？你不是往宗教方面去寻求解脱，去寻求不是解脱，去寻求一个寄托。那您是用什么方法去把这个排掉？
好，谢谢。首先我要讲说，我很幸运啦，就是说我该赢的官司没有输过啦。
哇塞，
掌声，
掌声，掌声，掌声。
所以这边打个广告哦，他是钟玉礼律师，所以有需要的不要客气，就来找他，从来不会输哦。
不是从来不会输，是该输的案该赢的案件不会输，这样子。
客气的客气。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宗教信仰是没错啦，但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每个人都会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压力，会有很多的负面情绪，要怎么排解。那我在这边建议大家，就是我这2年我是用这个蜡笔画涂鸦的方式来疏解我的压力。我每天下班在就是回家在睡觉之前，我大概会花大概1-2个小时的时间，拿一张8开的图画纸，就是把它涂满，任何颜色都可以，就把8开的图画纸涂满。
未来的 Picasso。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在那个蜡笔，因为蜡笔画你可以涂涂抹抹，你是很生气的时候或很高兴的时候你可以用力，你那个力道的轻重是可以自己掌握的，然后色彩呢是可以自己决定。有人说在画布之上，这个画家就是上帝，对不对？他自己创造出他的图案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好的抒压的过程。
哦，谢谢。那接下来，
我想请问哦，刚刚那个玉里有提到说要好好的说再见，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好好说再见是非常重要的呢？
这个就涉及到说我为什么会设定这个题目了，因为我觉得，人到最后终究要告别，要跟亲人告别，要跟世界告别，也告别自己的肉体，
对，
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说再见的，
他
抱着很多很多的遗憾啊，甚至有很多的怨恨，很多的情绪，然后人际关系已经完全的没有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久病无孝子嘛，
对
对不对？现在因为高龄化社会，然后大家亚健康或者不健康的年龄太长啊，你说卧病在床，自己不舒服。那心情当然不会好，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人怎么去好好说再见？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为了要推广好好说再见，那是不是大家往前推，我们前面可以在我们身体很健康神志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所以这就是我准备推出来的一系列的理念的推广，就是从好好说再见开始谈起。
哦，了解。那什么是你的感觉里面什么才是叫做善终呢？
我觉得善终的理念是这样，就是说我最近访谈了很多的受访者，因为我一边推讲座，我一边也会跟受访者聊天。那他们给我们的观念，很多人就是说善终就希望好死，
对，
不要，
对啊，
时间不要拖，对，真的不要拖。那还有人就觉得说不要痛苦，或者是说有，因为有时候疼痛难免嘛，但是起码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就是疼痛症状能够控制，那这个是他们觉得是善终。那还有人觉得说要有时间让他四道人生，就是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因为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呢，其实很多人道谢道爱说不出口啊，道歉更是觉得很，大家都很惊哈。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不是只有真的临终的时候才要做，其实应该每个人常常都要做，
对，
对不对？
对，
我最近读了一本那个佛经啊，佛教有个42章经，他在讲。人的生命
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我要做点效果嘛。
OK， 我讲的是真的，42章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他在问说人的生命在哪里？他说人的生命在呼吸之间，
对，
对不对？我们没有人知道说下一秒钟我还能不能吸得到空气，对不对？所以临终关怀什么时候该做？四道人生什么时候该做？
随时都该，
对，真的是随时都该做，我是这样认为啦。
那善终来讲是要怎么样的做准备呢？
我自己哦，就是从我，因为我的法律背景，那我只能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事情哦。其他的事情我因为我的其他的背景知识太差了，这个我就没办法谈。那我从法律的背景来看的话呢，目前我们国内有两套的法律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一个呢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对，
一个呢是病人自主权利法。那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呢，它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权利决定说，我到了生命末期的时候，不管是伤或者是病，到了末期的时候，我要不要接受安宁缓和医疗，那我要不要选择不要做心肺复苏术，不要去电击，不要打强心针等等，这一些的医疗措施，这个是我们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里面我们可以决定的。那另外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规定呢，它是说在我一样是末期病人，或者是什么极重度失智啊，然后深度昏迷啊，或者是植物人的状态等等的时候，那我可不可以决定说，万一我到了这个状况，我要不要继续做维生医疗？那些维生医疗其实它只是维持生命的现象，它没有办法治疗，那个病已经治不好了，
对，
伤也治不好了，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继续？还是说我就自己决定说，我就决定说啊，我就不要了，我选择不要再接受这样子的维生医疗。还有呢，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很多人是插着鼻胃管，
对，
对不对？鼻胃管啊，胃造口啊，打营养针啊，用这样在维持他的生命。那到底我们希不希望我们自己这样子做？
对
啊，如果说我们不希望的时候呢，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它有规定，我们可以预立医疗决定。那我就觉得说，这个预立医嘱，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决定我们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们可以怎么做。
对，
那预立遗嘱呢，是我决定当我过世之后，人一过世我的遗嘱才会生效嘛，对不对？那我生效之后，我的遗愿谁来帮我完成？那我的遗愿是什么？我的遗愿可能就是说，哎，我对我的子孙我的后代的期许啊，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过得很丰富，那我有什么值得让人家留作纪念的地方啊？还有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财产怎么分？
对
啊，那还有甚至我们也可以决定说，我以后我要发愿，我要往生哪里？我若是基督宗教徒，我可能说我要去天堂；我若是佛教徒，那我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若是道教徒呢，那我希望长生到。东方长生世界，对
对对，
或者说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像原住民他会跟祖灵在一起，我们很多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他可能说那我回去跟我的祖先在一起，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的遗嘱里面可以交代的。所以以我从法律人的观点来看，我觉得预立遗嘱跟预立遗嘱，这个就是我们在为自己善终 这个准备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要放在我们的行李箱里面的东西。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哦，这个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刚才提到的安宁缓和条例跟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个是有强制性吗？还是比如说我写了就一定得执行吗？还是不一定？
对，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已经预立了这样子的医疗决定之后，这个医生也要尊重我们的意愿，然后我们的家属也要尊重我们的意愿。
对，所以这是尊重，
这是要尊不尊重，其实也是他们照着执行，医生医疗人员完全没有刑事民事刑事责任。
但是最近我因为这个东西我也去问了几个医生，可是你知道吗，现在的医生事实上他们只要家属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是他们是不会照着这个安宁缓和条例跟病人自主权利法，他们反而是 会听着家属的意见。那这一块在目前上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像类似这样的状况。
有，
对，
事实上也很多
很多。
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预立医疗决定是要沟通了、就是我们本人，虽然我签了我们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这个是要做 DNR，
对，
就是我不要做那个 不做心肺复苏术啊。那预立那个医疗决定叫做简称叫 AD 哦，预先的医疗决定。那不管是 DNR 或者 AD 签了之后呢，如果今天人送到急诊室，但是家属坚持一定要救，而且会再撂上一句话：你不救的话，我们我都没给你狗啊，
对
对不对？
对。
那医生也是人，医疗院所他也怕麻烦，好，你要救就救啊，反正痛苦是痛苦在病人身上啊。对不对？不是痛在医生身上，不是痛在家属身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预立医疗决定是法律，这两套法律哦，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跟病人自主权利法是有赋予强制力哦，就是说它保护了签署人，也保护了医疗院所，就是你照着做绝对没有问题，没有民事刑事责任，
是
哦。但是因为很多人他甚至会抬棺抗议啊，
就是道德绑架嘛。
对，用道德绑架。所以那为了预防后面这一段，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签的这些预立医疗决定书的人，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家人沟通这个观念。像譬如说我自己，我签了，我跟我先生我们都签了。签了之后呢，我们 AD 也签了 ,DNR 也签了。但是我们现在花很多的时间在告诉我们的小孩，到了什么情况下你们要放手，该放手就要放手，因为我很怕痛，不要让我痛到。我就不断的要告诉他们这个观念，因为他们一开始都是尊重，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到最后他们能不能放手，所以我们必须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还有我想老天爷还会给我很多时间继续跟小孩沟通这个事情。所以我也是劝各位听众，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决定了，下定决心我们去签了 DNR 跟 AD 了，记得还有一个功课很重要，就是好好的跟自己的家人沟通，让他真的知道自己的心愿就是这样。救可能在这种末期病人的状况下，救会让我们很痛苦。那不救呢，他们会觉得他们是不孝，但是叫请他们千万不要有这个观念。真的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生命教育的问题。
对，是真的是。而且人生在世重要的是好好的相处，大家很健康很快乐的时候好好的相处，而不要在最后这个阶段在那边，你为了要争取跟长辈可能最后一个一段很短时间的相聚，但是让长辈会很痛苦。
好，我想要问一下律师，就是说应该你提到就是这是生命教育的一环啊，可是当你在想要签所谓的 AD 或是所谓 DNR 的时候，那你当下那一刻你的心情甚至于说你的心态，你怎么样去做的准备？如果以你自己的立场来说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个人会想要考虑签那个 DNR 跟 AD 的原因，就是说原来是我自己学了这些新的知识之后呢，其实我第一时间我是先回去跟我的父母分享。
对，
那我的父母呢当然就听听罢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对对，那我就是不断的就是一直在有机会就跟他们重复，有机会就跟他们重复。好不容易妈妈被我说动了，妈妈去签了。
对，
但是呢我的爸爸就很可爱，我爸爸就说他不签，但是呢他以后不要急救，就交代我要记得这件事情。 那我就在常常笑着跟我爸讲说，哎、欸、啊你自己你还能给他供啊，没有人听到啊，到时候如果兄弟姐妹反对怎么办？
嗯嗯
哦，我爸爸就笑而不答。嗯，那我后来就想说，哎、欸，如果自己的父母都这么难去推动他们，那我是不是自己要该先签一下？哦，我先签了，再把我的心得再回来跟他们讲。
嗯
哦，那希望他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改变？那我就是因为基于这样子的理由，所以呢，我跟我先生就先去签了DNR， 后来呢又去签了 AD，
对，
都签完了之后呢，再回去说服爸爸妈妈。
嗯，
那目前呢，妈妈已经被我松动了，我们已经预约了 AD 的签的时间了。
对，
哦，那爸爸还在观望中。
OK，
所以这就是我的个人经验。
那会不会有一些年长的人想到说，比如我现在签了，那几年之后也许医疗发达了，那可能可以救啊，到时候我签了啊，你们不救我啊，我就很难过了，对不对？我怎么北戏耶啊，那怎么办？会不会有老人有这种想法呢？
会耶，确实是会有
啊，我真的是老人啊，糟了。
不过就是说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说我们的预立医疗决定啊，不管是 DNR 或者是 AD， 其实都可以随时撤销，可以变更，可以作废哦，这个都没有问题
哦，我可以再去医院跟他说，
对，都可以。还有就是说，像这个预立医疗决定，要真的要开始执行之前，第一个我们要先符合五种临床条件，
嗯
啊，譬如说我是已经是到了重度昏迷，或者是严重失智，哦，甚至已经到植物人了，都已经到这个状况，那医院的医生已经观察了三个月或者六个月，要看是外伤还是非外伤，
嗯，
那还要经过两个专科医生去鉴定，他确定是符合临床条件的。最后呢，如果个人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他们还要再问一遍，哦，再问我们本人一遍哦，说现在符合这样子的状况，那你的医疗决定是不是要开始执行？所以我们到即便到了最后，我们个人都还有表达意愿的空间呐，还会有。
这样听起来还蛮安全的。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很担心，对，因为真的医疗的进步瞬息万变，
对，
今天是绝症，可能明天就有药医，
嗯，
对不对，
嗯嗯嗯，
那有的人也是有这样子的疑虑，所以呢，有的人他就想说，那我现在我先不要自己做决定，我就找一个医疗委任代理人，他比我了解，
对，
他可能对医院方面啊，这整个医疗 的措施他比较了解，那我就全权的委托他，
嗯，
那等到我一旦发生了临床条件的时候，由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来帮我做决定，
嗯嗯，
哦，这样子就可以免除大家的疑虑。
OK，
这样听起来好像蛮完备的哦，嗯，还蛮安全的。
对，
那既然这么安全哦，那在那个玉里你的经验里面，是什么样的人最会抗拒去签这个 AD 呢？
其实会抗拒 AD 的人还不少哎，
欸。为什么就这么安全？为什么还有人要抗拒，嗯？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啊，就第一个就是我最常碰到就是说，有的人听到要跟他讲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卖供卖供，
嗯，我爸爸就是这样，
对，
嗯，
他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对于死亡是一种禁忌话题，
对，
嗯，所以不谈不听不讲，哦，你跟他讲他会生气，
嗯嗯，
对
不对？这个真的，所以不管我们是亲人还是朋友，我觉得真的我们很难去着手。还有呢，就是说很多的人他对于我们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他赋予我们每一个人有知情选择跟决定的权利，就是说我自己今天是我生病了，是我可以去问病人，抱歉，我可以去问医师说我今天生了什么病，
对，
那我有哪些治疗的可能性，那选项是什么，那医生告诉我们了之后，是我们自己要去决定的。
嗯 嗯
但是我知道我们华人世界其实这些决策都是由家人在做，
确实
他自己都不知道，不，其实很多人他自己甚至已经病入膏肓了，
都不可以告诉 他
不知道他剩下日子不多，
嗯，
结果就变成说一直到过世之前他的四道人生没有做完，
嗯，
哦，因为没有时间做，他不知道他 还要把握这样子的最后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就是因为不知道病人自主权利法有这样子预立医疗决定的这个规定，哦，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签。那再来就是经济因素，
嗯，
我很多人跟我讲说，听说签一个 AD 要3000到3500一个人，
嗯，
那这样子他们就觉得说，哇，这个太贵了，因为我们现在医疗什么都有健保，那为什么签 AD 要这么贵？当然，为什么会这么贵，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但是这个是大家的疑虑。那 再来还有人是告诉我说，因为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的时候呢，那除了意愿人在场，还要有两个见证
人，
或者是有一位公证人在场，
哦、okay,
那他不想欠人家人情，
对、
嗯、对不对？哦，那或者要不然就要花钱请公证人陪他去，他又不想，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就签 AD 的时候，还希望有一个二亲等内的亲属也要在场。
对，
他就是希望说至亲的人知道说这个意愿人真实的意愿。
嗯哼，
但是有的人他的关系很疏离，
哦，
他就没有两亲的人愿意陪他去，或者是说呢，很多人他的亲人在国外，那这个时候他也没办法。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会让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真正去签 AD。 不过其实我也顺便讲啦，其实这些都是很多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对，
譬如说我们说死亡是禁忌，但是其实现在是高龄化的社会，大家可能慢慢就觉得老病死离自己没有那么远了啦。而且我觉得啦，以我自己办讲座的经验，我觉得现在愿意谈愿意听的人也多了，
蛮多的。
对对，所以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不妨就脸皮厚一点，就跟人家试试看。
哦，先戴面具好不好？
推销一下，对啊，而且那个面具都戴的够多了嘛。
绝对不会耶，我们家我妈妈也没有很老，她大概五六十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种观念
了，
而且他们也已经要去，他们都已经签了，而且好像是注记在健保卡上，
对，会注记在健保卡，
对、
嗯、对、
啊、
对 对、嗯、对，所以我也觉得说，目前因为像我目前的讲座来听的人，大概有80%是50岁到65岁的人，
哦，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年年龄层的人，哎，好像接受度比较高。
嗯、
那再年长一点的呢，接受度就稍微低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说还有一个破除这种他们禁忌的方法，就是说把他们带去听讲座。
哦，
相关讲座很多啊，
对
不对？哦，那其实让专家学者来告诉他们。或许我们平常跟我们的观念嘛，我们跟家里人讲，他就觉得你是女儿，哦，你是儿子，你是晚辈，你跟他讲这个干什么？他不会听的。但是你让专家来跟他讲，他会听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子死亡禁忌的人，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请玉仪来做一个宣导的主要原因呐、啊。
对，不过我不是专家学者，不好意思，
律师就是个专家，
律师就是一个专家。
对，
那还有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那个。签一个预立医疗决定，签个 AD 要3000块到3500块，很贵。那我必须跟大家讲，就是说，这是因为医院为了这个事情投入的人力物力相当的多。
嗯、
你看，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要签 AD 的时候，我们要有我本人要到，要有见证人到，对不对？
对。
那医院也是啊，医院要有医师，要有护理师，还要有社工师或者心理师。
嗯、
你看，要有三师在场。
哇，
对，而且呢，谈整个諮商的过程呢，大概我自己的经验，大概半个小时啊，抱歉，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60到90分钟。那个医生是《病人自主权利法》一条一条的解释，然后我们每个人有什么疑虑，你就尽量提出来，他就尽量跟你解释。你从来不曾听过医生跟你讲过这么多的话。
对，
哦，所以确实他就是需要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在花费在这个上面，所以呢，需要有这个费用。那不过呢，我们也可以这个不叫货比三家啊，但是可以去确实是可以去找一些医疗院所，因为它会有一些折扣。譬如说我所知道的亚东医院，他是说第一个人去签 AD 呢3000块、
嗯，
那第二个人跟第三个人呢各800块，
团购
哇，团购，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
所以我们可以一家团购，
对，团购的概念。而且你像嘛，我们一个人去签也要两个见证人啊，
是啊，
对，
这正好伤害狼嘛，这会嘛，
互相
见证，对不对？再加上我们的二亲等的亲属，就 OK 啦。
嗯，
那这个费用减的，就是会降得很低。
对，
那甚至我现在还听说，健保局也有听到这个大家的需求，
嗯，
健保局也有可能会部分的补助。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金额的部分呢，其实或许以后就会有一些的改变。好，那。其次呢，就是说大家觉得说需要有见证人的部分，嗯，觉得这样很麻烦或者欠人家人情，不过这是为了慎重起见嘛。
是是。
那再来就是说需要两亲等内的亲属陪同， 这个是为了让家人知道我们意愿人真正的意愿、以后才不会那个纠纷不断、或者突然有那种天边孝子孝女跑出来。
对、
那还有就是说，如果真的家人在国外没有办法回来，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视讯会议。这个 ACP 会议是可以透过视讯会议，对，
也可以。
那如果真的啦，真的自己觉得自己人缘不好，没人要理我，这两亲的人亲属没人陪我来，没人陪我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跟医院切结，说我就没有二亲等的亲属，其实医疗院所也可以接受，
是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解决的。
好，那我们这边呢，就非常谢谢玉理跟我们讲解的这么的清楚。那下一集呢，大家不要错过喽，接下来是要讲更重要的预立与遗嘱。好，那就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玉理，拜拜，
谢谢大家，谢谢。